好，我们上一次讲的是那个第六个印打开以后，就发生地震，发生太阳变黑，月亮变红，然后星星掉下来，大家怕得要死，所以很多人都躲到山洞里面。那结束的时候，他们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好像我们刚才敬拜赞美也有讲这一句话，有没有？谁站得住？有没有？有吗？刚才我们唱了很多次吼。谁站得住呢？如果神要来公义审判的时候，下面人站得住，这是他的问题。那上帝回答他们的一个问题，他用两个答案来回答。那第一个答案是上一次我们讲的，就是十四万四千人站得住，以色列的子孙有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是被神盖章保守的，这个站得住。那他们受神的印保守，在地上做见证。我们今天讲的是另外一组人，这个不只是四万四千人，是数不清的，全世界都有，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数不清的人，他们是在大灾难中，他们为主殉道到天上，站在那边赞美神。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 second group 第二组的，那这一大群人，他们特点是穿白衣。那 Zambia 就有一个小诗班哈，就没有乐器的，他们就把这一群人是谁唱他们的歌，这个是 Zambian Agape， 我们一起来听，用英文唱，他们用他们的话叫 Bemba， 歌的名字就是 Ilibumba Likaramba， 我们一起来听，就是这一群人。我们的电脑好像不会动了。那就抱歉了。我们就不能听了哈。那个是8个9个那个赞比亚人哈，非洲人，他们用他们的歌，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好了。那我给你们看歌词啊。一路奔巴里卡兰巴，一诺阿尼诺扎嘎耶和华，加西地威诺文罗巴，瓦卡耶苏卡杜拉，瓦卡耶苏卡杜拉，一位杜里巴布列诺。我论噶玛古吉欧尼乌苏巴乌瓦瓦玛 ，twenty months 几勒莫，讲个，好了，你们听到一个台湾人唱那个 boom 吧，这个是第一遍，我们就他们唱两遍哈，我们的电脑今天有问题了哈，那个。同工很辛苦，一直在换电脑啊，换到一个是不会唱歌的电脑。简单讲，就是他那个整个意思，就是说这一群人是谁呢？他们是羔羊的血所救回来的，我们大家跟他一起到这个西安，在那边来敬拜神，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好，一个就是数不清的人，你圣经熟一点的，当我跟你说。有没有办法数清楚的时候，你会想到谁？圣经对一个人一直讲说数不清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什么数不清？他的后代会数不清，怎么数不清？因为他的后代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数不清。好。亚伯拉罕是创世纪讲数不清，现在我们到启示录的时候又讲数不清，这一群人就是上帝在创世纪的时候应许亚伯拉罕那数不清的人，他们跟着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他们就成为现在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有关系的。这个我们有时候在文学上叫做 bracket， 就是说你在写一段文章的时候你会画一个挂号，然后完了以后你会再画一个挂号，就是说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那我们现在看到是挂号的后半段，那你创世纪是挂号的前半段，所以 整个圣经讲的就是上帝要借着亚伯拉罕要救数不清的人，这一些人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跟随他的脚步，将来就会到天上去，不管碰到什么大灾难。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有许多人没有人能够数得清楚哈。亚伯拉罕没有生小孩，上帝跟他说我会给你很多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然后上帝说数算众星能数过来吗？就是数不清，然后将来你的后裔要如此。后来亚伯拉罕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上帝要他把儿子献上，然后他说好，既然你要这样我就这样做。因为在这里他是说他信耶和华，耶和华以主为他的义，他信到一个程度，耶和华叫他做什么他要做什么，他愿意把他孩子的生命摆上。结果上帝就说我要赐他福给你，论子孙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数不清。那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启示录这一大群人，就是为了信仰他们可以把生命牺牲，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当我们每一次都要说你信耶稣吗，那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没有像亚伯拉罕信到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甚至把生命摆上我也愿意。那这个是将来上帝什么祝福的人，他的信心是这样的。好，不止数不清啊，那是人数很多，他还是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那所以这里有四个形容词哦，国家啊，这个是种族，这是人民，这是方言哦，就是语言哦，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代表这是多种类的，不是都是中国人数不清，不是，是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上比亚人，全世界的各种族的人，各个民族、各个文化、各个语言的人都有在那里面。记得我们讲过，在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在那里提到有24个长老跟4个这个活物在那边唱新歌，赞美耶稣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你曾被杀，好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的人来。”所以耶稣基督他牺牲的目的是要救全世界的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种类、所有的人。然后以后我们会念到一个，就是在启示录有一个天使会说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那这个代表政治、种族、文化跟语言不会因为这个不同就不进来。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含义，就是说宣道的含义。耶稣基督是犹太人，2000年前就在巴勒斯坦被判死刑，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的人有机会认识耶稣会信他？因为有人就愿意离开他的故乡到我们这里来。所以当这里你提到说将来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有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就代表说有很多人基督徒愿意到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不管他是什么种族，不管他讲什么语言，我愿意去那边，才这一句话才会实现，否则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我们听到耶稣很高兴，然后我们就受洗，然后就等将来上天堂就坐在家里很高兴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参与这个将来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那如果你有机会你愿意说主啊，你让我知道哪里有需要福音我愿意去，那这一句话才会实现。另外一个我跟你们讲，这个你有没有有一种人你跟他没有办法相处的，有没有？比如说中国大陆的人啊，有没有 哪一种人你觉得啊，跟他在一起我实在是就是坐也坐不好，站也站不好，吃也吃不好，跟他在一起就很难过。如果有的话就最好不要去天国，因为那里有那种人。他说各国各族 各民各方什么人都在那边。如果你在地上就有一种人跟他不能相处的，你跟上帝说将来还是我去地狱比较好，因为我去天堂就会碰到那种人，我在那边就很奶牛就是很不习惯。所以这里有一种上帝要我们练习，上帝爱所有的人，将来他希望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到他那边去。 所以我们要练习跟所有的人变成好朋友，可以互相接纳，这也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他们那些人呢的特点，我讲过是穿白衣，在宝座面前。在启示录两种，第一个是撒底教会，撒底教会有几个是，有几个不是全部，有几个没有污秽衣服的，他穿白衣，因为他配得，他是得胜，可以穿白衣。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撒底教会是最不好的教会，在七个教会当中最糟糕，因为耶稣说你其实是死的教会，可是在一个很糟糕的教会里面居然还有几个可以穿白衣。换句话讲，他是一个可以胜过环境的人，他不会因为环境烂就跟着烂，不会因为环境黑暗就跟着黑暗，这些人就是所谓穿白的人，他是胜过环境的人。然后第五章呢就讲到说，在祭坛的下面有一大群穿白衣的人在那边跟神祷告说，你要帮我们伸冤，我们流血的冤。然后耶稣就说把白衣赐给他们，因为他们是为福音被杀的。所以呢，这个是胜过环境不好的影响，这个是胜过苦难，因为信仰会碰到苦难他不怕，这两个得胜的人就是可以穿白衣的。他们不只穿白衣哦，他们手上还拿着棕树枝。棕树枝，我就想到旧约有一个棕树枝叫祝棚节，知道吗？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上帝要他们要搭个棚子，一年要在那边住一个礼拜，就是纪念耶和华带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没有房子，就是住在搭的那个棚子。祝棚节的棚子的材料就是棕树枝，好，这是一个。那所以呢，摩西就交代以色列人说，要拿美好的果子，还有棕树的枝子，还有柳树，一起搭这个棚子，在耶和华面前欢乐祭天。所以棕树枝代表为了救恩，就在那边高兴庆祝。然后新约也有拿棕树枝，你们记得吗？谁拿棕树枝？什么时候拿？耶稣基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不是拿棕树枝的，他们唱一首歌叫何山啊，对不对？就是说我们的救主来的，我们有盼望了，所以这个也是得救的一个快乐的一个记号。所以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拿棕树枝，还有把衣服铺在地上，他们就唱歌说何山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所以棕树枝代表胜利。好，下一个，他们穿白衣，拿棕树枝，然后大声地喊着说，所有的救恩是归神跟羔羊。所以他们知道，他们今天之所以可以穿白衣拿棕树枝，是因为神跟羔羊把他们救出来。所以救恩是归给宝座的神，还有归给羔羊。诗篇第三篇第八节说，救恩是属乎耶和华。六十八篇二十节说，救恩的神，施行救恩的神。这是基督教一个很大的特点哦，就是你不可能自己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救恩呐、宗教有两种，一种是自救论，就是说你自己好好做，你就可以救自己，脱离这个苦海哦。这是佛教，就是你要修身养性，你把自己弄好了，你就得救了。基督教说不是，你要完全信靠耶稣，耶稣帮你，你才可以超越你这个困难。所以这个很清楚，他说我今天穿白衣拿棕树枝，我过得胜的生活，我到这个上帝的面前，不是我搞哈，不是我good，不是说我每天读经啊，我每天祷告啊，我做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跟神给我的救恩，我今天才到这里来哈。然后当他们这样开始大声的敬拜的时候，产生感染力，周围的天使就接下来敬拜，众天使就俯伏敬拜，众天使站在宝座跟众长老还有四活物的周围，就面伏一地敬拜神。这个启示录第五章那里也提到，四活物长老的旁边有许多的天使，他们就在这边高声的敬拜神，而且他是用七重的敬拜，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在我们这里也是一样，也是用七重的敬拜。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 降下来，在伯利恒的牧羊人那里，他们也是一样在那边敬拜神，在天上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人。刚才讲过，他是用七重的敬拜，颂赞、尊贵、智慧，七就是代表完美，天使对神是完全的敬拜。 在历代志上也有一个七重的敬拜。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数不清的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在宝座面前敬拜，这是第二组人。然后呢，24个长老有一个就跑来问约翰说：“哎，请问你知道他们是谁吗？你知道他们怎么来的吗？”这个长老问他们，问约翰。然后其实长老是要教约翰的，因为约翰根本不知道嘛，约翰就是被提到天上去。长老先用问来教哈，这个叫启发式教学法。耶稣基督用这个方法用了很多哈，那有一次看见5000个人在那边肚子饿啊，然后耶稣就问谁说：“哎，阿那边啊，这么多人没饭吃，那个学生叫什么名字？”叫腓力哈，他就问腓力，我说：“哎，怎么办？”啊，其实耶稣是知道了，他只是要教他们说有困难就找耶稣就对嘛哈。那就举例看，许多人就对腓力：“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其实要试验腓力自己原知道怎么行，这个叫明知故问，对不对？然后有一次更重要的是，耶稣就有一次把12个学生带离开犹太地哈，到了那个外国去给他们期中考，就问他们说：“哎，你跟我3年半，你认识我吗？别人怎么说我？”啊，学生就说：“啊，有人说你是耶利米，你是先知，你是怎么讲？”他说：“对对对对对。”然后接着说：“啊，你呢？你认识我吗？你知道我是谁？”结果12个学生都不敢讲，只有彼得大声的讲说：“你就是基督哈，你就是上帝的儿子。”结果耶稣说：“答对了，奖品是钥匙一把，然后就给他一把天堂的钥匙。”彼得就好高兴。你认为彼得认识耶稣吗？还是不认识？他答对了啊，其实他不认识了。那心目中的基督是那种荣耀的君王，哪里知道要上十字架？所以耶稣一直要教他们说：“我是弥赛亚，没有错，可是我是受苦的弥赛亚。”所以彼得以为他知道，其实他不知道。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然后马上就教他哦，说：“人只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弃绝，而且要被杀，第三天才复活。”所以耶稣重点是要教这个，可是先问他们，先问再教。我好像有用这个方法，有没有？刚才到这里我问了几次，这个叫启发式教。如果我都不问哈，我就咕噜咕噜讲完了，你们就听得很舒服，然后回去全部都忘掉，对不对？我问你想了一下，可能就留一点点印象哈。你说哦，对对，是这样子哈。然后呢，他问了那个约翰呢，约翰就反问了，约翰就说：“我不知道哈。”啊，长老不是问他吗？说：“哎，这些人哪里来的？他们是怎么呢？”哈，然后长老约翰就说：“你才知道，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好了。”这个很聪明哈。当老师问你的时候，你说：“老师，你知道了哈。”啊，老师就开始讲答案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你才知道。”这个是旧约里面最会问的，就是这个撒加利亚哈，啊，天使给他看一个很异象，那撒加利亚说：“哎，阿杰西撒，哦，会问，那你就有机会学习哦哈。”那他看见一个金灯台旁边有两个橄榄树，然后有油就加到这个灯台，灯台的火就不会灭。他看不懂，他就问天使，就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啊，天使就告诉他哈，这个非常重要哦，就是说你要学东西，你先要知道你不知道，这样讲对吗？如果你不知道还自以为知道，你就没有机会学了哈。跟你们讲，我们家老大在学台语就是这样，因为他不会讲台语。我是台湾人呢，啊，可是国民党政府很厉害，会把台湾人的孩子教到不会讲台语，这是国民党很厉害的地方哈。弄到阿姨不要讲啊，我们出国了嘛，那在外国很多人就说：“哎，你也要讲台语？”就问我那个儿子，我儿子就很难过，因为他不会讲啊。他就拼命的学，他学的第一句台语就是“我也要供，我也要供”，这是他的第一句台语。所以人家问他你会不会讲，他说：“我也要供，我也要供啊！”哈，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啊，就是说你知道你不知道，你才有机会知道，这样懂吗？约翰就讲他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他就问嘛，你不知道就问没关系啊。结果一问呢，那个长老就跟他讲了哈。所以保罗说：“若有人以为他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这样。说这些人从哪里来的？从大灾难来的。这个大灾难是耶稣基督在橄榄山要进耶路撒冷以前跟他的学生最后的讲话，我们叫做橄榄山的讲论。 里面就讲到将来有一个大灾难。耶稣讲的，世界以前都没有，将来也没有，这是很大的灾难，就是我们现在都在讲的这个七个印，然后七只喇叭，然后七个碗，啊，这个就是所谓大灾难的那个内容哈。然后但以理也说，将来有大艰难哦，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大灾难。他们从那边出来，就是说他们在那边牺牲生命，再到天上来，然后他们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服洗白了，然后才到这里来哈。以赛亚说，你们罪虽然朱红，可以变成雪白，好像丹脸一样红，可是要白如羊毛。约翰一书说，我们如果愿意认罪，耶稣的血是可以把我们洗清楚、洗洁白的。好，所以这一大群人可以到这里来，是神的恩典。神什么恩典？是借着羔羊的血把我们的这个罪洗干净，所以我们才到神的面前来。啊，他们在那边有三个描述，一个叫宝座，一个叫圣殿，一个叫会幕，这是三个地方哈。提到他们在圣殿中，那这个是会幕，神就用会幕来把他们盖起来，好像就用 tent 一个 tent 把你包在里面。这三个都有类似的意义。第一个宝座所里面，这个有一个叫施恩座，耶和华就在这里跟摩西讲话。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那边跟你约会，在法柜就是约柜的施恩座，这个就是宝座，两个基督伯两个天使的中间跟你说话，所以跟你相会跟你说话就是在宝座。当所罗门王献圣殿的时候，他跟耶和华就说，上帝啊，圣殿这里就是你要跟我们说话的地方，请你来这里，我们跟进食祷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跟你说话，希望神也可以跟我们说话。愿你昼夜看这殿，你应许立作你名的居所，垂听我们向你的祷告。会幕是圣殿的前身。耶和华跟摩西说，在会幕门口，在献燔祭的地方，我要在那边跟你们相会，跟你们说话。所以很清楚的，所谓从大患难中出来，用羔羊的血把自己衣服洗白，然后后来到神的面前，或是我们说到天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跟神会面，我们可以跟神说话。我不希望你同意不同意，恋爱中的人最喜欢的就是看对方的脸，对不对？还有去听对方的声音，你们同意吗？所以电话公司就赚很多钱嘛，因为你不能见脸的时候你就听他声音嘛，啊，就讲到天亮都讲不完的话哈。那代表什么？你喜欢跟他亲近。那这里就提到见神的脸，还有听神的声音，这是很重要，代表我们跟神是最亲近的关系哈。啊，在那里呢，所有大灾难中所遭遇的饥渴日热都不会再有，这个都过去了哈。记不记得那个哪一个灾害是会肚子饿没东西吃？饥是哪第几个印？有没有人还记得？我们七个印已经开六个印了，对不对？开六哪一个印的时候就没有东西吃？因为有一个骑马的出来，然后就大叫说：“一钱银子可以买一升麦子。”那个是第几匹马？第三，什么马？什么颜色？哦贝，这样知道吗？黑马，那个是饥荒，在那个来的时候，大家没东西吃哦，哈。啊，这里提到是不再饥不再渴，这个都是一个灾难哈，饥渴日头炎热，都是大灾难中的一个。以赛亚也提到这样哈，所以呢，当第三印揭开的时候，就有一个骑着黑马的哈，那骑在马上的就拿着天平，就是要买面包吃要排队了，不是要排队哦，要分配了。所以他有一个天秤说啊，你一家人几个人，那你只能买这么多。听说纽约那个风灾以后，现在要开车的话要排队，知道吗？要分配，因为没有汽油，没有汽油。所以到真的很可怜的时候，就政府就只好出面，就是说一人拿一点，你不能你要多少就多少，就是这个是代表很大的灾难哈。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渴哈，那这个以后我们会吹第三个喇叭哈。 接第三个印是鸡，吹第三个喇叭呢是渴。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海会变红变血，所以就没有水哈。江河会变苦，有三分之一的江河会很苦，所以那个水都不能喝，就很渴哈。三分之一的江会变成阴顶，阴顶就是很苦很苦的一个意思了哈。好，那日头呢？这是另外一个哈，这是第四碗，所以印章、喇叭跟碗，这是大灾难的三重不同哦。这是七个印章，第七个印章就是七个喇叭，第七个喇叭就是七个碗，第四个碗倒出来的时候，太阳就变得很热很热，大家都受不了哈，地上都晒烤干了哈。所以你看看，这个是大灾难哈，不要在饥渴日的，就是大灾难当中一个代表哈，到那里。不会再受这个苦，然后耶稣基督就做他们的牧羊人，这个牧羊重点是羊，就是 feeding， 所以他们不会在肚子饿了，会养他们。上帝常常用牧者来比喻他自己，以赛亚书四十章，他是大能者，他的膀臂为他掌权，赏赐报应都在他那边，可是他是像 牧人牧养羊群，用膀臂把羊羔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导乳养小羊的。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这是很亲的意思哈。然后我要为羊舍命。再来就是耶稣会带我们到生命的水泉旁，我们就想到那个叙加井旁那个妇女，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我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永生用这个源源不绝的水泉来预表哈。启示录最后也提到，在新耶路撒冷就有生命水的河，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从宝座流出来，就是得到神永远的供应。最后一个是眼泪，我们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他们的眼泪被擦干了。眼泪代表痛苦，代表死亡，代表害怕，代表忧伤，代表难过，这个都是眼泪。所以到天上去，这一切的苦难就要过去。所以这句话是等于我们今天经文的最后一句话，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以赛亚书提到耶和华要擦去眼泪，启示录的最后也是这样讲，神要擦去眼泪。那么怎么会是眼泪呢？死亡、悲哀、哭嚎、疼痛，这些是眼泪的来源。好，我们有好几个属灵的功课可以学习。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数不清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因为亚伯拉罕才有这个数不清的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说，祝福你的我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他的孙子雅各在逃难的时候，耶和华在那边天地跟他显现，跟他讲说，你的后裔会像尘沙那么多，会在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因你跟你的后裔得福。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看到的就是上帝在创世纪给亚伯拉罕跟雅各应许的，在启示录得到应验。第二个刚才我讲过的，就是这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代表这一些人将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可以相处的。所以呢，所有因为种族语言之间的隔阂在耶稣里面可以被拆毁，这是圣经讲的话，他使我们和睦，把两下合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保罗说，将来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做老板的或是做工人的，是男的、女的，所以这有几种区分，种族的区分、文化的区分、社会经济地位的区分、性别的区分。我想问说，性向会不会也是一个问题？将来到天堂，同性恋、异性恋、无性恋、双性恋会都在那边吗？还是你的性向不同你就不能上天堂，只有像我这样异性恋的才可以上天堂？就好像说只有白人才可以上天堂，或是只有哪一种人才可以上天堂，你有这样的观念吗？如果到那里你发现有同性恋也在天堂，你会不会说，上帝啊，我去地狱好了，因为跟他在一起的话我受不了。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你会因为某一种人跟你不同，不管他的政治理念或者什么不同，你就没有办法忍受他， 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啊，如果将来到天堂，他也在那边的时候，你会 surprise 吗？你会怎么处理呢？好，他们的特点就是穿白衣，还有拿一个绿色的这个棕树枝哈。那我的解释是说，白衣就是把罪洗干净，这是称义；棕树枝就是一个胜利的表示。所以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不应该只有穿白衣，应该还包括拿棕树枝。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的血把它洗干净，这是叫因信称义。然后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胜过环境的诱惑，可以胜过苦难，这个是一个胜利的人生哈。我多么希望我们和平教会每一个人不要只有穿白衣哈，就是说我信耶稣，我受洗了，我将来上天堂，我只有穿白衣，然后手上没有棕树枝，因为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得胜的生活，没有什么超过环境的生活，还是跟人家一样，我只是受洗而已，那就很可惜。上帝要给你两个礼物，你只拿到一个哈，你只拿到白衣，没有拿到棕树枝哈。救恩是从神来的，然后耶稣基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上帝在这个后面的太阳光代表，然后圣灵把耶稣的爱感动这个人，让他可以相信，这个是整个救恩，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完成哈。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有人就这样讲哦，说好吧，是上帝的恩，可是至少是我的信啊。换句话讲，说我有一点功劳吧，是我信的，是你信的没有错。可是你想一想哦，你怎么会信？你有两个可能嘛，一个是你爸爸已经是基督徒，所以你生下来就被带去教会，你就有机会听嘛，对不对？哎，嘛不是你搞，这是因为你好命，刚好你生在基督教。啊，如果你家里都不是基督徒呢，你应该是有机会碰到你同学、邻居、朋友或谁，你才知道有一个什么基督教。啊，你还有机会去接触，你才有机会决定信不信嘛？我这样讲对吗？所以其实你要有机会决定我要不要信，上帝都要给你很多旁边的机会，或者你门都没有嘛。有的人到死根本都没有听过耶稣是谁，他怎么信呢？根本连机会都没有。所以保罗特别在这里说：“哈，这不是出于自己啊，包括信，哦，不是我们怎么样，都是恩典啊，连信都是恩典哦。”所以蒙神的恩典，因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好，基督教有很多奇怪的东西哈，我把它称作 paradox 逆理。请问你，如果你把一件衣服弄脏了，拿到水里面去洗，会越洗越红还是越洗越白？好，你拿那个一锅的水哈，把你的衣服说我要洗干净，好，洗下去拿起来，变红嘛？怎么会血洗得变白呢？这是第一个逆理，他们是用自己的衣服放在羔羊的血把它洗白了，对不对？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只是这一只羔羊的血不是普通的羊才有那个可能，这个是超然的现象才有这个可能。这是第一个逆理，用羔羊的血怎么可以把衣服洗白呢？还有羔羊要牧养他们，你知道羔羊吗？就是刚出生的小羊，它是需要被牧养的，它怎么可以牧养牧者呢？可以牧养人呢？这是第二个逆理，应该是人去养那个羔羊，把羊抱在怀里养它嘛，反过来，这是另外一个逆理，因为这只羔羊不是普通的羔羊，是神的羔羊，这是一个象征，怎么可能是一只羔羊带一堆牧者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第三个逆理我就讲，我们基督教讲说上帝是公义的，但是也讲上帝是慈爱的，这个是逆理。为什么？因为公义就不讲慈爱，讲慈爱就不能坚持公义，所以怎么可能呢？只有十字架有可能，因为上帝让耶稣基督为我们付所有的代价，所以公义在耶稣上面满足。我们信靠他，我们就不必去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我们得到慈爱，耶稣承受公义，所以这个叫基督教很深的一个逆理，就在十字架上面，公义跟慈爱可以同时发生。第二个逆理就是，如果你很宝贵你的生命，你这个生命就死在自己的壳里面，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摆上，你就会产生很多新的生命。所以保守生命的就失掉生命，愿意失掉生命的就会保守生命，这是另外一个逆理。好，我们将来在天堂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跟神常常约会很亲近， 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很高兴的敬拜神。第三个是我们可以侍奉神啊。他们在宝座前，我讲过宝座前就是跟神的上帝就坐在那边嘛，就到他的前面去，然后在圣殿里面就可以敬拜，而且还可以侍奉。二十四个长老是在坐宝座的面前，我讲过在他的面前看他的脸，然后听他的声音，然后再来是敬拜，然后冠冕就是表现你表现得很好才有帽子戴，他把这个放在宝座面前，所以他有机会做事哈，所以亲近、敬拜还有侍奉。启示录最后也提到他的仆人，所以这个是侍奉者才叫仆人，要侍奉他，对不对？然后见他的面，这是亲近，然后要在圣殿里面，在宝座面前，这个要敬拜。所以这都告诉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是亲近神、敬拜神跟侍奉神。最后一个，这样的团体就叫做祭司的国度哈。我们在神的宝座前，在圣殿中所有的侍奉是指的是祭司。所以出埃及记，耶和华对摩西说，以色列人我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要做祭司的国度 Kingdom of Priests 啊，是一个敬拜跟传福音的一群人组成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在彼得前书也这样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国度。结论，将来到天堂像什么样子呢？天堂的画像是什么？我们今天给我们看到一点点天堂的画像，我用黄色标出来的哈，就是上帝跟我们在一起住在同一个帐篷里面，这是那个 tabernacle 哈，然后羔羊会养我们，然后会带领我们到生命的水泉，还会擦去我们的眼泪，这有四个。然后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那里也提到会带我们到有一个生命水，还有生命树有结果子可以吃，还有叶子是可以医治我们。我们要常常见他的面，所以呢，将来在天堂，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四个：一个是得到会幕的护庇，神跟他们很亲近；得到羔羊的牧羊，他会养我们，他会带领我们，他还会安慰我们。所以，我们得到 nearing、feeding、leading 跟 healing 哈。我们常常见神的面，我们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可以喝生命水，我们还可以从生命的叶子得到所有的医治。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从亚伯拉罕开始，你就应许他将来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主，我们就是那些星星、那些沙里面的一小部分。我们多么感谢，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只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你就会保守我们。我们犯什么罪，我们只要到你面前认罪，羔羊的宝血会帮我们洗干净。而且不止这样子，你还要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不管是苦难，不管是环境的影响，那我们可以胜过周围的影响。那我们将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只有穿白衣，我们还可以拿棕树枝，在天堂永远的敬拜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